现在网络上很多的新词汇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前两年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土豪，咱们做朋友吧"。你说它是一种很真心的，还是羡慕、嫉妒、恨的？可能很多的感情都比较复杂。那"土豪"这个词其实又再次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其实这个词咱们并不陌生，以前咱们就见到过。那么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土豪"这个词有一些什么样个人的理解？邵老师跟我们聊聊。
谈"土豪"这个词，莫名其妙的兴奋。联想就以前打土豪分田地，首先我想到的是，就像阿 Q 想到能打土豪了，能分田分地分房子，还能分小老婆，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至少让下等人民有一种获得分享的快乐。土豪这个词本身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特别的褒贬色彩有变化。土豪立身原来是贬义词，但是呢，改革开放以后好像很多的观念都在变化。比如以前大家如果提到你家有海外亲戚资本家后代，那你是相当于贱民。但是文革以后慢慢的改变了，好像说出自己有海外关系是一种莫大的资本和荣耀。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土豪这个本身的概念是有变化的。
陶老师怎么看呢？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它是一个旧词新用，这个词本来就有了。如果这个词只是一类人的话，那员外这个词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一点啊，住员外。
员外本来是员外郎的简称，应该说这是古代的一个本来是一个
官
职，但是后来呢叫明贤下移。比如明明博士是一个很高学问的，但是到明代酒博士、茶博士也有，就比如说那个开钱庄的可以叫曹捧，曹捧啊，就是说其实也是拿官衔的，而一般的地主也给他一个尊称叫员外，所以员外呢本来是一个尊称，他和土豪还有一点区别，
就是
放的
土豪不是体制内的，但是体制内也有土豪啊，
员外也不在体制内，已经给他
挂了。员外呢，相对这土豪这种带有明显嘲讽意味的还不一样。
我们以前看这个《水浒》里面叫祝员外，对吧？
三打祝家庄是吧？
还有卢俊义是吧？卢员
外，
对，卢员外，这个
富甲天下，
但是也很豪爽。那么这个词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只设富裕起来的那么一帮人，一批人。实际上，我们过去有大款。还有万元户都是给人挺胸给肚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觉得有没有现土豪这个词感觉它力道来得更大？
这个就土豪就好像更能活色生香的把这批人的，特别是这种消费方式，我觉得刻画得很好。
我觉得首先土豪相对来说原来肯定应该指的是有钱，土豪呢有钱是吝啬还不行，还能够舍得花钱，要比较出人意料的，能够让人觉得是
大手笔的，
大手笔有的时候很傻乎乎的，甚至有一点啊，这个土这个字我也想讲一下，土家在豪上面呢也有引起一些变化。土这个字特别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西方文化代表的一种我们比较向往的一种模式，所以凡是洋的还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土往往什么土不拉几啦，土老帽啦，土鳖啦，基本上都是嘲笑的，
那和洋对立起来的一个词。
对，但是现在有点变化，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文化也在世界上比较强势的推广等等等等，又兴起一股呢返土归宗的潮流。比如说现在人家吃鸡，
要吃
土
鸡
啊，五星宾馆住惯了他不喜欢了，他到农村住田园山庄。那以前我们介绍自己要说某某留洋的博士，现在不说，现在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农民的女儿，好像这个
现在农村户口都值钱很多啊。
就是你哪怕是特别是那些进去了的那些官员，开头第一句就是
我是农
民
的
儿
子，
这样就会最简三等。所以从这个某种角度讲，土字有保护的意义，因为它是土，它就没关系。他做错了也无所谓，他是土，他来自农村，中国最基层的群众，所以他这里面带了一点保护的意思在里面。
还是个豪啊，我们讲的豪气万丈，豪爽。我觉得网民这个创造力它是无限的，而知识分子呢，当然是很乏味的。
在我的个人理解当中，这个土豪啊，除了土他豪，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之外，他还有一个可能炫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要不然好像可能就不容易纳入这个土豪的这个范畴。分享一下网友在网上自己跟土豪做朋友的体验。可能我们讲到这儿，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想，哎，我生活当中我见过认识的或者听说过的土豪的一些他的做法，我们不能叫行径。有一个网友就在网上写，他有一次把家里的那个厨房想要升级换代一下，就是到最后和水泥的时候呢少了一包水泥，帮他干的这一个小工呢就说没事儿，你开我的车去吧，就给他把钥匙，楼下一看是个奥迪 Q7， 吓了一大跳，他就问开这个车去拉水泥吗？那个说我其实不是缺钱等米下锅，我就纯属爱好，喜欢装修，所以我出来帮人做做小工，就是家里不愁我挣这点钱。这个呢他就觉得充分体现了一种土豪的气质。
所以这个土豪这个现象的产生，当然有历史上也很多，但是我们先说当下，人们在很多年的贫穷以后有了钱，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喜悦，甚至想表现，而表现的方式我可能是做慈善事业，但也有的人你不能每天去做这个，他有表现，而表现的时候怎么越出格越能引起人家的注意。土这个方式从某个角度讲也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如果他很端庄的啊，每天都是去做慈善啦、希望小学，也许人家并不觉得他咋地，并不能引起轰动。土豪有一个效应，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有钱，我豪放。
哎，我花的方式跟别人还不一样。
哎，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就这么来。
美国体制经济学家凡布伦，他有本书叫《有钱阶级论》，他这里面当时从人类发展这样一条线索，他认为实际上这个有钱阶级的消费行为具有一种彰显自己阶级和身份的功能。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富贵不还乡，譬如锦衣夜行”，
对，
是吧？
有这句话，
所以这个富了就要让你知道我具有超强的购买能力，它需要一种表达出来的那种方式。我们刚才讲土豪，有句话叫土豪的世界我们不懂，其实这句话其实讲得很好，我们倾向于理性消费，讲到比如说最大的性价比，这个消费实际上它有两种功能，有的是满足你基本的需求，那么还有一种它有很多附加的功能，包括美学的功能。那么实际上凡布伦有一个观点，它这个不实用性和浪费性是这个阶级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所以土豪是属于浪费性是吗？
不是，它必须要浪费，它能显示出我们有一个词叫豪华。豪华过去是个坏词，现在奢侈豪华，现在奢侈品好像是有一种专业，这里面就我们就找到理据了。普通的人理解是一个性价比，比如三万也可以买个 SUV， 那20万 SUV 街上也见到很多啊，接送孩子，他那个车还大，比如在赫斯以后他还不太好停，但是他一定要开出那个车出来。
就是你认为土豪某些行为适度的豪华消费浪费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这个阶级必须的。
我突然想到呢，还有一种是中国传统里面比较多的，特别是男人有一种报复性的表现，也就是说你过去太穷了，等他有了钱他必须来好好的表现一下。这里面我就讲好像不相关，但其实同一个心理，像这个
补偿心理是吗？
补偿心理，像朱麦城落魄的时候他老婆要和他离婚，离了以后等到他做了大官了复婚，这个时候他就把一碗水倒在地上，
覆水难
收
的故事，
收起来就给你复婚。这里面其实有一种，它是一种报复性的快乐，你当年抛弃我，现在我就要以加倍的让你难堪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男人很重视这种在落难时候贫穷的时候所受的苦，到等我发达了我要报复性的收回，包括抒情，当年他做游说的时候也就等于政府智囊了，
是
去游说的时候没人睬他，结果落魄回家
连嫂子都欺负他，
嫂不为炊鸡不下蛰，老婆干着活故意不睬他，嫂子也不给他做饭，等到配了六个相印回来，这个时候一个个的前去后供，这个时候男人他获得了一种报复性的快乐，
就是豪了以后容易被人尊重。
我觉得这豪土豪这里面有一种这种心理，实际上不是同一个领域，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我能够达到我肆意发挥的时候，我获得一种报复性的快乐。
所以网上也有人说，这叫曾经的我你看不起，将来的我你高攀不起。
我们这次谈的是土豪为什么有这样的土豪行为。西方呢也有超前消费，包括刚刚这个澳大利亚宣布有这个男人内裤10000多澳元的刚刚推出来的这种豪华消费，买的人也应该说是类似土豪类的，但是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大批的土豪行为？这里面可能与我们有贫穷突然跨入一个富裕相对富裕阶段，而且很多当年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比如说一些包工头是由最低层做起的，也不容易的了。等到他有了那个足够的财富的时候，他需要让自己明显的告诉这个社会，我已经改变了，进入富裕阶层了。
特别是在中国当下这个社会，好像金钱的作用特别的重要。
我就有一次看到过马云的女员工在公开下面哈，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就是马云，我确实看到的。
刚才石老师讲，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一跃成为有钱的了以后，我可能特别想去彰显。其实，在古时候也有，比如说我们在历史上听到，哎，石崇跟人比富，这是其实《尚书》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片段在描写的。
对，就是在中国的历代都有很多土豪的表现，石崇是比较典型的。
嗯，
特别是《世俗新语》里面记载了石崇，我想他的很多鄙夫行为也许到今天也有点令当代的土豪会觉得是望尘不及。比如他鄙夫的对象王凯，就是晋武帝的小舅子，人家用糖水洗锅子，他就用蜡烛当柴火烧。他给人劝酒的时候，
行酒令的时候找美人来
陪酒，而且如果这个美女陪不下去，他就把他杀了。
这历史上比较有名，就是大将军王敦曾经就故意不喝这个酒。
对，王导和王敦一道去，这个王导呢就看不下去，劝他，他就喝了。然后王敦就故意看，我看你能杀多少，连杀三个以后，王导就是看不下去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他说他杀他们家的人关我什么事？这个土豪就比较残酷了。但是石顿更加让知识分子感到羞愧的是，他家的厕所比今天的不知道豪华多少倍。
对，现在五星级厕所都比不上他。
他家里的厕所里面不仅有什么香粉啊、香水啊，
对，
而且他十几个美女在这儿。上厕所以后，他帮你换衣服。有一次，一个知识分子进去以后，上了厕所以后，看到厕所里面还有枣子，他拿起来吃了几个，就出来被人笑话，因为那是塞鼻子的，不是吃的。所以说，我想今天就是土豪，可能也做不出这种，除非所谓的人间天上。
刚刚石老师讲了，他除了用美人来行酒令之外呢，他跟这个王凯两个人，王凯拿了一个皇上赏他的
珊瑚，
两尺多高，就觉得挺嘚瑟，我就要跟你看一看，比一比咱谁俩好，就他直接拿铁如意就给他打了。打了之后呢，那石崇就说我家里这样的太多了，拿出来都是三四尺高的。所以这个人他不仅就是跟王凯比，他其实他从某方面说他比皇上可能藏富还更多一些，
甚至他们赛牛。他就能找到天下一天跑800里的牛啊！但后来辛弃疾词里面要用到这些典故嘛。
对，
但是可怜的是他最后也不得善终，过分富人富可敌国了，就会引起人家的嫉妒。
对对，就你说石崇吧，他有土豪的气质哈，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豪更胜过他的土，他挺讲究一人。哎，另外我觉得还比较有情有义，他为了绿珠，我们知道绿珠艳名满天下，其实惹祸上身有绿珠一部分关系。孙秀叫他把绿珠交出来，他不肯，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部分，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太富有了，给自己招来了横祸。
不过今天的听众呢，我觉得大家也要相对呢要调整心态。相比于古代，我每个人都相当于是土豪生活了。你在家里，你不要洗碗，你有洗碗机；洗衣服，你洗衣机；不要做饭，可以叫人家送过来。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已经达到土豪的。只是说也许我们没像他们表现那么张狂。
对，我非常同意石老师这个意见。但是呢，就是说土豪的这种消费行为，我刚才讲了，它不是一个需要。比如说你有洗碗机，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上你这个声光电色各种电器，我觉得慈禧太后也达不到。慈禧太后他就顶多听个戏嘛，对吧？
对，
把这人拿到他宫里听个戏。我们现在 iPad 一点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那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实际上就
超过需求，
他有这个超过需求，而且还是要把自己跟别人分开来。那么有些消费行为是不能分开来了，很难分开来了。过去有个大哥大拿个大砖头在街上哇啦哇啦打，那别人没有，这个就是他能显示这个身份，
就是我有你无的那种感觉，
不能够把我这个消费能力跟你们区别开来，那么他会有新的东西来，
还是独一份的。
比如说你，他体现在他们特有一套这个 code， 很清楚的把你和他分开来。
我要的是一种限量版。
对啊，限量版。我还是强调的樊文伦的讲的这一点，就是说他消费行为有一个区别度。
网上之前晒过很多福建的土豪嫁女儿哈，那脖子上那个手上挂的金镯子金链子，还有包括这个现金，有的地方都是拿分量来称，聘礼达到多少斤，谁家晒的这个聘礼越多，就感觉嫁的就越体面。
这个就是
他是
过去婚丧嫁娶啊这种社交行为啊，包括这种我们澳洲叫 party 啊，那么实际上他是富裕阶层显示自己这种实力的一个重要，要不然平时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就像陶博士讲的，为了底线自己，把自己和人家消费水平拉开，超量过分。所以如果不是这样，他再豪华也不能算土豪吗？比如说沙特、这个、
国王出行
七八十只老鹰他都给他每个买一个座位，像这种算土豪还是算正常消费？
算豪还是算土豪是吗？
算豪还是土豪？对，
可能在西方世界的他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应该属于土豪。看这个媒体报道，西方大富翁成立什么基金会，给大学捐一栋楼，开一辆普通的日本车啊，是那个
巴菲特，
这个是不是又显示出来跟土豪的这种区别了？
土豪他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由贫穷到富裕，富裕以后为了表现自己的富裕就会出现一些土豪的行径，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以前吃肉要凭肉票，等到以后能够放开了我们的酒席超量的、
嗯嗯嗯、
一般都吃不了，
铺张浪费了，
他往往不是为了真的要吃这么多，而是表达他是豪华盛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土怎么来界定，就是说超出需要的而且不合适不合理的就叫土。
好像土豪到豪它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一种返璞归真。刚才我觉得邵老师讲以前凭肉票到吃到最后这一桌的标准得多少，我们得喝什么样的酒抽什么样的烟，到现在有些人真正富裕起来之后他又开始吃素了，吃番薯叶子了，我不吃肉了、
嗯、
这可能从土豪到豪他有一个认知的过程。
也就是说物质上的富到精神上富裕，富与人的文化进步道德完善之间是一个逐步阶梯性的。
弘一法师李叔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有三个境界，第一要经过物质，一定要经过物质才能到精神，精神完了之后才能归于宗教。他呢对这个是有这样的看法。
这个我倒是同意，你看讲到魏晋旧时王谢唐田院，这个王家和谢家都是
大
家、
嗯嗯、
大
家、嗯、
你看这个王羲之王献之他们的兴趣就转到这个
字画
诗词啊、
嗯、
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也是
从富到贵是吗？
这个讲的勾起我们想说话的欲望，就是有道理，从富到贵就是从富裕再到文化层次提高，这应该说是有个积累的过程。为什么说没有什么三代出不了贵族呢？
嗯、
不管是纳兰性德还是曹雪芹，他们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有了富裕才能读书，
有生活基础，
才能大量的书籍的积累，才能有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让他们体验。
嗯，
包括有的大富豪并不显摆，特别你想的宋代这个晏殊啊，他为了和人家的镶金嵌玉分开来，他写的是故意不提金玉两个字啊，梨花池塘中夜，这个柳树什么淡淡风那个，他这个去比人家那些讲什么金车马啦，他要富贵的多，这就不是一般的富豪能达到的。
吃肉吃多了，要点蔬菜，
要调剂一下。
感觉跟你聊天聊出这个一点回忆出来。土豪和非土豪两本书可以看到区别，一个是《金瓶梅》，一个是《红楼梦》。
此话怎讲？
这西门庆不就是土豪吗？我教过一节，我教过一节。
叫《金瓶梅》
没有叫，没专门叫《金瓶梅》，就是古
太土豪了吧？
就是古代饮食，你可以比较一下，嗯《金瓶梅》里面讲那个西门庆家里面那个家宴。我印象不清楚，但是基本上都是大鱼大肉。
嗯，
他死之前我很多年没看了，死之前他还喝了一个牛奶，那个上面还有一层那个奶皮，有一层
奶
皮啊、
嗯。
那你看《红楼梦》讲那个茄子多少道手续啊，先用鸡丁放在那个里面，最后刘姥姥讲一句话，听你这么一说啊，吃出一点茄子的味道来。你要比较的话，这两个是正好的对比。
看《红楼梦》的话，之前曹雪芹写的和高鹗后来补的两个人对于饮食、衣着打扮、色调的配合都能看出来，谁来自于民间，谁来自于土豪家庭，记得很清楚。高鹗后来补的这个当中写的有一点麻油拌榨菜，所以我觉得来说是林黛玉是不爱喜欢吃这样的菜的，起码这个名字林黛玉都会觉得比较俗气了一点。
总的就感觉呢，中国社会这几十年来发展的非常快，经历过一个由贫到富，不知道怎么表现富的时候，有若干的土豪现象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现在我相信在当下的中国，包括特别是我们很多人移民到澳洲以后，对于土豪呢，既不会心向往之，也不会自己的实践，因为土豪从某个角度讲是一种不成熟的现象，不成熟的标志，对财富的处理不成熟。
就是有些人他并不是说我一定贵我就表现得不土豪，你看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尼禄，为了看一下最盛大的烟火，他可以放把火把整个罗马给烧了，但是他也琴棋书画，他写诗，他演歌剧，他也是一个很有艺术追求的人，对生活品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但他另一方面表现的就是也非常的土豪。
说你讲的对的，就是过分的感官享受没有把控，没有引领上升到精神阶段，人可能会沉溺，沉溺以后变得疯狂。
我就是又现在跟当代生活的理解了，就是说土豪的消费方式给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人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比如我们小时候听到，我不知道是谣传了，我们听到宣传说宋美龄用牛奶洗澡，顿时就把宋美龄这个形象一下就打倒了。中国社会这种财富的多次革命造反，然后这个均贫富，那实际上它就是因为这个贫富不均引起来。那么这里面就是贫富从来就不可能均，也永远不会均。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一个方式让劳动阶层的人民，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人 能够安于自己的生活，就是你不能刺激这种生活，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一个和谐，当这个社会差距拉到一定程度，而富裕阶层通过这些东西来挑战社会的这种底线和道德的要求的时候，通过这种过度的消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话，那这个就是它首先是不道德的
啊。我觉得这个我特别赞同，就过度的去浪费社会公共的资源。
对，
您说这是想到了 一句这个老话叫亲不亲阶级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就是说，土豪行为不仅是个人行为，它很容易激起社会的义愤，就像这个阿 Q 一样，像分福财打土豪的其实任何时代都有。这个时候如果有钱人能够收敛，多做好事，
善举，
我觉得对他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和谐安慰剂。
对对对，我就让我想到我教过论语里面子贡问孔子，子贡是富豪啊，他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就是我虽然穷啊，但是不低三下四，但是富的人呢不是那么骄横怎么样。那么孔子给他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了，孔子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那就是说安贫乐道的意思，它是指圆回这个富而好礼者。我跟我的学生讲过，富人第一不骄，第二富而好礼者，当然这个礼可以展示，就是土豪的第二代第三代，我觉得是一个发展方向。
再补充一句，就是说英文词典要收入土豪这个词了，但是这里面呢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相对来说好像西方普遍这样的新闻不太多，因为土豪行为而激起大家义愤的不太多，但在我们中文的话语媒体里面和宣传里面，富豪富豪的可笑的这个奢侈有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引发义愤的一个点，是不是我们不管是有钱没钱都应该考虑大家恰当的花钱，适当的花钱，
理性的消费哈，
理性的消费。
我觉得我最赞成我们今天聊就是不去过多的浪费性的占用公共的资源，因为本来这个地球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哈。
对的，
说到底一般来说只要住一套房子就不要买三套五套了，尽量一个呢引起人家的心理不平衡，第二个有的时候占用资源你也是不用的。
土豪就是实际上就是国际形象问题，现在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全世界扩张，土豪对全世界旅游，这也是好事情，就是资本的流通。那另一方面就是作为新的富人啊，土豪，那么就富而好礼，在举手投足上面有教养的这个富人，他应该是对下面的人反而是体贴关切的，所以这个也是对土豪作为一个为了生活奔忙的普通人对土豪的一点小小的要求。
说到底吧，富裕了有权了有势了有钱了，心态还要比较安定安宁，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但是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对，我们最好三个人一起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